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澳大利亚如何报警。高律师上午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法律问题哈。那高律师，其实我们之前都有那么一句话说叫有困难找警察哈。那在澳大利亚报警呢，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哈。一方面并不是说是每次报警警察都会来，还有呢，大家可能会在这个语言上有一些障碍哈，特别是遇到一些很紧急情况的时候，警察来了，然后再加上是一紧张，就不知道该跟警察怎么去沟通和交流。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如何报警。那说到澳大利亚的这个紧急电话哈，000，大家相信都可能是非常熟悉了。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点，就是说是不是发生了任何的紧急情况我们都可以来拨打零零零呢？
其实就是在澳洲的话跟我们国内不一样，不是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打110。有几种情况下呢，警察是一定不会受理的案件，就是比方说就是个人之间的这个纠纷，比方说商业上面的纠纷啊，或者是财产上的纠纷，有人欠钱呀，或者是任何民事的纠纷，比方说吵架呀，或者是就是只要没有涉及到刑事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性质的邻里之间的纠纷，这种情况下警察不一定会受理，即使报警了警察也不一定会来。
就是如果是拨打000来呼叫警察的话，如果对方要是觉得情况不够紧急，他们也不会出警，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是有这样可能的。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情况没有很紧急的话呢，即使是需要出警的这些就是情况，它也会就稍微慢一点。
那说到000的话，是我们澳大利亚全国通用的一个紧急服务电话哈，除了可以呼叫警察的话，还可以用于呼叫哪些紧急服务呢？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你打000这个号码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个接线员，他其实是会问你需要什么这个帮助的。所以不仅仅是警察，还包括就是救护车，比方说就是就是有人突然晕倒啊，或者心脏病就是复发，这些就是紧急的救护车情况，就是我们国内的120，其实是通过000来过去的。还有包括就是火警、消防员，就是我们国内的119，其实它都是通过000这个号码来的。然后呢，接线员会问你需要什么帮助，然后你会需要告诉他你是需要救护车、警察还是消防车，然后他们才会把你转到相关的部门。
所以说一开始在报警之前的时候先不要慌张哈，虽然说事情很紧急，但是自己要先想好了哈，咱报警的话或者是呼叫紧急服务的话，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是需要警察呀，还是需要救护车，还是说是需要消防车哈。刚刚你也提到，其实的话报警的话不见得一定呼叫000，而且报警的话警察也不见得会来。那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紧急情况的话，只是想让警察来现场的话，可不可以直接去拨打警察局的呢？是不是可以有些号码也是可以拨打的呢？
是的，其实就是警察局它有自己的一个帮助热线，就是131444，就是它的一个帮助热线。还有就是如果你知道就是你们就是比方说居住的这一附近的这个就是本当地的这个警察局，因为每一片都会有片警嘛，你也可以直接去联系就是这个警察局。但是如果紧急的情况下呢，是应该拨打000的。比方说就是如果有人受伤了，不管是因为就比方说有人受袭击呀，然后抢劫呀，或者是打架斗殴然后受伤，然后包括就是比方说有车祸甚至比方说就是我刚才说的，虽然就是比方说可能夫妻之间吵架，但是如果有家庭暴力或者动手了，那这种情况下呢都应该就是立即要报警。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哈，虽然说是不是紧急情况呢，我们作为本人的话都很难去判断，但是不是可以先试着去拨打000，如果要是对方说这个紧急情况是不够紧急的话，我们再去试着看是不是需要来就是去拨打，单独拨打这个就是警察局的号码哈，这样说。
如果就是比方说就是你这个人在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安危受到威胁，或者是说就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现场，然后比方说不让他出去啊，或者是就是还在就是现场正在作案，这种情况那肯定是要就是拨打000的。包括比方说有人失踪了，然后失联了，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自然灾害，或者是比方说你看到 火着起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知道会肯定是就是很快的拨打000的。那剩下的情况呢，就是可以先看一下情况再考虑是否拨打000。比方说 比方说邻居之间的纠纷，可能就是周五周六晚上，然后呢隔壁家这个就是在 party， 然后声音非常的大，然后呢或者是比方说就是有车祸，但是人没有受伤，刮了一下然后包括就是吵架呀这些东西，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就是事情是不是在严重往严重的方向发展，还是说就是可以解决自行解决掉，然后再考虑是不是要打000，还是就是联系一下当地警察，让警察过来看一下，或者是协调一下。
说到有关拨打000这个报警的问题啊，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新闻，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情况不是说特别紧急，或者纯粹是因为开玩笑的这种的一个目的哈，然后跟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来，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涉嫌到浪费警力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说到这个警力哈，那如果要是警察局认为这个情况很紧急，并且他们也出警了，那么之后这个报警人需要承担向警方出警方面的一些费用吗？
没有，警察这边的出警是不需要承担费用的。但是呢，就是说像我刚才讲过的，如果是不是很紧急的情况，那警察可能不来。那如果是就是报的这个假警，就是从刑事上面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就是触犯法律的一个行为，它最高呢能被判就是12个月的入狱，如果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话。对，但是呢，就是说，那他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这个就是报假警力情况非常严重，但是不存在说就是有罚款啊。当然了，就是如果被报假警，然后被送到法庭，然后可能会有罚款，但是不存在说你需要付这个出警的警察的这个费用或者警局的费用。
看来这个虚假报警的惩罚还是挺严重的哈。所以说，
严重的话，
千万不要闲着没事跟警察玩这个狼来了的游戏啊！咱就那么说。那好，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哈，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下面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啊，你好。
哎，请说。
我要问这个律师，因为上个月我没有戴帽子，我给警察抓脚踏车啊。
啊，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没有戴头盔。
没有戴头监。他罚款我325块钱，这是最贵的，没有戴帽子。其实现在的警察啊，好像是老警察，他有人情讲多少，现在这个年轻的没有人情味，所以我感觉到全世界那里有这样贵的。325块没戴头盔戴行人道。
高律师，那我们这个问题这样来说哈，就是如果发现像这种就是交通违规哈，无论是骑自行车没戴头盔，还是说是违章停车，这个罚款罚多少钱是有一个法律条款在这儿限制的吗？
他其实呢，就像这个吴先生讲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警察在当时对于这么小的一个罚款，就是虽然300多是很多钱啊，但是我说的是说，那其实他没有去起诉你或者怎么样，在这个刑法的这个阶梯上来说，他是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个违法行为，所以他只是罚一个款。当然了，300多块钱是蛮贵的，但是呢，就是警察他是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他要不要罚你，还是他是有其他的，比方说其他的惩罚形式，还是他是要把你告到法庭，还是他就让你走了，看一下你的情况。比方说你是完全没有戴帽子，还是你没有戴好，还是你差了多少，还是怎么样，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如果他给了你这个罚款，你可以去就是说申诉，就是说你不同意这个。但是一般就是说比方说超速啊，比方说酒驾呀，然后还有像这种就是交通上面的这些就是犯法的话呢，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你要么就是带了，要么就是没带，你要么就是超速，要么你没有超速，所以其实没有太多好讲的余地。
所以说罚与不罚，罚多少钱哈，跟这个当时开单的这个警察他自己是有这个就是量刑权的哈。
对的。
还有我跟那个警察讲，我已经退休了，73岁了，我又不是在路上，我在行人道，没有戴头盔，4天他就来个票，他说你要还325块，我要没有这样多钱，每个星期我还你20块。
您是推着自行车还是在人行道上骑呀？因为如果您是没有戴头盔在人行道上骑的话，其实您这边不应该在人行道上骑，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考虑到这两个事实，然后给了您一个比较贵的罚款。因为我当时不太确定您的情况。所以可能要
我是在行人道，现在啊，这个骑单车的政府也讲啊，行人道有的地方你不可以拆，因为行人道呢是没有汽车，他说 啊，很危险东西。我讲那对面没有车，还有一个我已经70多岁了，
嗯，
我没有戴头盔，你不能够原谅，或者是75块。我原谅给325块，我有问过。
吴先生，就像刚才这个，就是这个高律师说的，如果您对这个罚款最终是有异议的话，您可以去正式的提起一个申诉哈，来看看最后他们是怎么处理。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先生啊，非常感谢。
我已经完了。
好，听众朋友，那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孟先生，孟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嗯，哎，那个律师好，那个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停车的罚单，
嗯，
然后他呢是因为那个路上他用了两种不同的那个标识牌，不同的标准的标识牌，
嗯，
设在路边，然后呢，我就他给我罚单，我就不同意，然后跟他去了法庭，
嗯，
后来那个就是给我开罚单的那个人，他自己其实也不明白到底这个牌子都包含哪个地方，因为他把另外一个不包含的路也检查了，
嗯
嗯，
这样呢，就说最后的结果呢，法庭的法官还是用说你开车人自己应该检查好当时的环境。这样一个理由来给我处罚我就觉得有点不公平，我就觉得像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处理。
您说就是那个警察后来也是在庭上表示他对这个标志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读懂，是吗？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他没有表示，是因为是他的证据证明他其实也没有看明白，而且对方的律师、
okay.
而且对方的律师也说我这个只是一个 misunderstanding， 但是法官仍然用就说司机自己应该检查好当时的那个路况，但是我停车的地方呢、
嗯、
我停车的地方离他的那个标识是到4个牌子之后了，
嗯，
他仍然说这个牌子也包括在那里，
嗯，
而且他那个牌子是两种不同的标准，就是不是同一类的牌子，
嗯，
更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他那个牌子设在了一个就是拐弯路拐弯丁字路口的拐弯的非常拐角的地方，
嗯，
正常开车是不可能认真去读那个牌子的，因为你要不然你就在拐角那停住了你才能读那个牌子、
嗯、
你要不停住你就不可能读那个牌子，但是你在拐角的地方你如果停住就是违反交规危险驾驶。
嗯，高律师，像对，就像这个案子里面的话会有些很多细节是比较有争议性的，而且像法院已经初步做出了一个裁决了，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有什么途径可以继续来寻求这个就是司法上诉呢？
两个事情，第一呢，就是我理解法官的他的判决，他是说我不管这个开罚单的人他的理解是什么，他有没有做错，我看的是这个司机他停在这里根据这个牌根据这个法律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嗯，
那他现在判下来是不是说这个就是孟先生他停在这里是不对的，所以继续要有这个罚款。我问一下孟先生，您现在是去哪个法庭，是就是您现在到哪一步了，然后呢现在判下来说的是还是不可以，
是 tribunal 吗？还是其他
就是法庭的那个 order。
您是已经去法庭了呢还是现在还在 tribunal 呢？
已经去过法庭了，
已经去过了，
罚款都已经交完了。
我问一下，就是说您这个罚款是多少钱啊？现在
一共1000多点。
1000多块钱，那还蛮多的，就是一个罚款。是这样，您可以继续去上诉的，就是说如果您比方说 tribunal 去过了，你可以去当地法庭去过了，你可以一直去上诉的，但是问题是就像我说的，您需要考虑它是事实，不是说你停在这里是不是能看得见或者看不见，但是您停在这里然后呢它这个是不允许停车的，那您停了即使就是说您可能看不太
清楚，是这样的、我停车的那个牌子是允许停车的，我停车牌子的地方是允许停车的，而他另一块说不允许停车的牌子呢是设在了一个正常开车读不到的地方，而且两种牌子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解决这两种牌子这两种标准之间的融合的问题，设的那个牌子的位置呢也是一个就是你要不知道那里有牌子你不可能去认真去读，就说你只是即使知道你也要停下车来才能读完那个牌子。
嗯，孟先生，就像刚才高律师说的，如果您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疑问的话啊，如果您已经去过就仲裁庭的话，您可以再试着下一步再到地方法院然后来进一步提起您的司法上诉哈。
对，
嗯，好，谢谢孟先生。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再进一步上诉他最后还是用这样一个垃圾的理由来 判我的话，
这个这样的裁决的结果我们现在其实很难预测，关键是您需要去提请这样的司法上诉才能知道法院怎么来判。
对，你可能需要去问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个就是律师的话，就是专业做比方说交通法的律师，看一下他们对你这个事实，因为你现在应该有诉状这些东西了，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具体的事实看你上诉的希望有没有多大，是真的是法庭判错了，还是确实就是说不公平，但是按照这个事实他这个是有一定的就是理由的，所以你可能需要就是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你现在诉状什么的都应该有。
嗯，哎，好，谢谢您孟先生哈，不好意思，因为
最主要的
孟先生不好意思，因为之后还有其他，
即使是 Mr. Understanding 也是因为他的问题引起的。
哎，好，孟先生，谢谢您哈，因为之后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候哈，您可以听取一下我们律师的建议来进行下一步的司法上诉。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那我们接听下一位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车的 accident， 但是现在就是说第三方他认这个 accident 是他的错，然后呢因为他撞我车，因为我需要用一个 spare car 我来上班嘛，然后他现在他没有 lodge 这个 spare car 这个 claim， 就我现在这个车事故大概是4月份，现在已经7月份了，对吧，就拖了这么长时间，我的保险公司说他们没有 lodge 这个spare car 这个 claim 的话，我自己的保险公司就是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 lodge 这个 claim，就现在就搞得很尴尬，就现 在。
哎，高律师，请您比较简短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嗯
嗯，有保险公司的话，双方会去沟通，但是确实是对方要 lodge 这个 claim， 您可以让您的保险公司给对方一些压力，让他尽快去 lodge， 从费用上来讲或者怎么样，给他们一些压力。
嗯，好，谢谢刘先生哈，非常感谢。